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在基督徒的圈子里，大家以弟兄姊妹相称，并称上帝为阿爸，是自然而然的事。但在不认识上帝的人群中，基督徒若是对人说“我的天父爸爸如何”，一定会让人觉得你不是在开玩笑，就是信教信得癫狂了。当年主耶稣传道三年，不断跟人说父神如何，他作为人子也如何。那些自以为是的宗教领袖不仅不接受，还给耶稣安上了亵渎上帝的罪名。在他们看来，一个生长在偏僻农村里的木匠儿子，竟敢自称是神子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他们无视耶稣的作为，也听不进主耶稣带着权柄的讲论。如今世界，人们依然在无视上帝的存在，听不得基督徒的规劝，否认基督生命在人身上的彰显。这种漠视与傲慢，只会斩断通往永生之路。请听梁天禄播出今日的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，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4章21到54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福音的4章21到54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，以及主耶稣他就治好了大臣儿子的故事。神是个灵，那就表示神他并不受空间限制，神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何时何地都可以来接受敬拜，所以说在哪里敬拜并不重要，那么要紧的是怎么样敬拜。圣灵他会帮助我们去敬拜神，为我们去祈祷，教导我们明白基督的话，并使我们感受到神的爱。在罗马书的8章26节，保罗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，经文说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而罗马书的5章第5节，保罗又说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那么意思就是只有借着犹太人耶稣，整个世界呢才会得到拯救。神他曾经应许所有国家民族都会因为犹太民族而蒙福。在创世纪的12章第3节，经文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撒种的人只是见到种子，收割的人则只是见到收成。但是为主做工的时候呢，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都能够领受到耶稣的赏赐。因目睹出信者加入基督的国度而感到很喜乐。别人劳苦可以指旧约先知和为福音铺路的施洗约翰的工作。撒玛利亚妇人立刻就向人去分享她的经历了。虽然这个妇人她的名声并不好，但是不少人就接受邀请，亲自的就来到耶稣面前了。或许我们会为着过去的罪恶而羞愧，叫我们引以为耻，但是基督他改变了我们。当别人看到这些改变时，他便会感到很好奇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握机会来向他们去介绍耶稣了。好，在加利利加百农的这位大臣呢，他很可能是在西律的政府里头来去办事的。虽然他的政治权力高过主耶稣，但他却甘愿的屈居其下，走了32公里路来去见主耶稣，并称呼主耶稣为先生。因着大臣的这份信心，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。这个神迹呢，不仅帮助了这位大臣，还给了众人一个启发。约翰福音呢，是写给全人类来去看的，叫人真诚的来去相信耶稣。这个大臣他深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，他相信了之后呢，他就看见了这个神迹了。这位大臣不但是相信耶稣能够治病，而且听从耶稣的吩咐就回家了。那么可见他的信心呢是很大的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只说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其实并不足够，还要用行动呢来去显示我们的信心。主耶稣的神迹呢，不是因为渴望而产生的幻想。虽然大臣的儿子远在32公里之外，但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，那么大臣的儿子就真的是立刻痊愈了。基督他超越时空，距离呢不能够限制他来去帮助我们。这位大臣起初呢只有信心请求耶稣来去医治他的儿子，那么接着他相信耶稣的保证，他的儿子会活过来的。那么最后呢，他全家都相信了主耶稣。信心呢是神所赐的礼物，我们越运用信心，那么信心就会越增长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5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，我们将会看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。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子旁边，他就医治了一个瘫子。这个神迹呢，是基督服事的一个转折点，因为这个神迹呢，就引发了一些人对基督的恨意，最后竟然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请注意约翰福音的5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，经文说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你看，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在这个安息日。犹太宗教领袖不能原谅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他们就恨他。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2章27节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那么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呢，就挑起了他们心中的杀机，他们就恨他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去医病了，并且呢他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。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，那么这句话就清楚地宣告了主耶稣他的神性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这一章的开头，一开始就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那么所指的是哪一个节期呢？可能是逾越节。 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期。申命记的16章第16节经文记载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选择的地方朝见他。在约翰福音的2章呢有逾越节，在约翰福音的7章有祝棚节，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节期是五旬节。约翰他没有告诉我们，因为这个节期呢似乎并不重要，但是我宁愿相信还是逾越节。好，约翰福音的5章1到3节经文记载，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这里的场景呢是阳门，不是在市场，池子呢是在阳门。池子的名字呢是毕士大，意思就是仁慈之屋，或者是流动的水。池子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边就躺了很多的病人，这些都是身体残缺无力的病人，但是在主的眼中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。约翰福音的5章第4节经文记载，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病人会在那里头，因为他们相信在某一个季节天使会来搅动这里的水。这表明有些医治呢是心理上的医治。今天呢有很多人就像当年一样，他们的心灵病了，他们或是无知或是迷信，不少人呢就去找神医，相信呢他们会得到医治的。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病倒是个问题，当然呢他们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有病的。那么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仍然会医治病人，就像他当年在毕士大池子所做的一样，那个人不是因为水动而得到医治的。约翰福音的5章第5节经文记载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好，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这个人他的身上，那么他是否一直都待在这个池子旁边我们是并不知道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病了38年，而且他的行动呢是大有困难的，他可能是那里情况最糟糕的人。想一想这个可怜的家伙，他心里头是多么的绝望呢？即使他并不是38年都待在那里，但是也有很多年了，他的年纪呢一定是大过38岁的。他的情况就是因为犯罪的结果，因为在第14节主耶稣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可怜的人，他躺在那里，眼睛一直盯着水看，等着水被天使所搅动。他期望自己能够第一个下到水里边去，但是呢，他的期望一再落空。他的情况呢，一定是非常糟糕的。其他的人会比他先进到水中，他看到很多人都得到医治了，但是心病呢，要用新药来去医。主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了，他在水池旁边也等了很久了。好，请注意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和他去接近的。约翰福音的5章第6节经文记载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好，问病人这种问题呢是很奇怪的，而且有点荒谬，他当然想要得到痊愈了。但是主问他这个问题呢，却是有2个理由。第一就是要点燃他的希望， 他的情况是无助的，他得痊愈的希望已经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，他是一个绝望的人。那么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耶稣要他的眼光从池子中挪开，主耶稣要他看着主。这个人呢，可能从来不看经过的人，他不看人的，他只是盯着水池来看。当主耶稣问他时，他吓了一跳，你真的想要痊愈吗？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他会很自然地抬头看主耶稣。谁会问这种问题呢？他的答案就是，当然了，我想要痊愈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呀，我需要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边去，我才可以得到医治呀。很多人和这个眼睛盯着池子看的人一样，他们等待着奇迹发生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通病了，大家都在等。想一想，教会里的人一直等着被情绪淹没吞噬了。有些人他们迟迟不愿意决志信主，他们不愿意转向主耶稣，他们期待某种情绪啊奇迹发生。另外一群人呢，把眼目定睛在事业上啊，等待的是一夕致富。你看，他们就定睛在物质上，因为他们的心被物质所占满了，他们就看不到耶稣基督了。也有一些人，他们一直看着其他的人，他们听说过别人的经历，因此呢，他们期待自己能有相同的经历，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失望痛苦。这种人各式各样的都有，他们把眼睛一直定睛在某些事上，可惜他们的眼目呢，定错目标了。那么，最近你在期待某件事发生吗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九节，保罗说，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在帖撒罗尼迦，他们就把眼光从偶像身上移开，转向了主耶稣基督身上。好，当主耶稣问这个摊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摊子就很惊讶地抬头看着主耶稣。约翰福音的五章第七节经文记载，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这个是太惨了，这个可怜无助无望无家孤独的人，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我当然想要痊愈了，但是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啊。那么你会把我放进池子里去吗？主耶稣不想把他放进池子里去，主耶稣要帮他离开池子，离开那个地方。当他把眼光放在主耶稣身上时，那么就发生一件事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五章第八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好，主耶稣叫他起来，然后拿起褥子走。那么接着他把位子就让给其他的人了，拿起褥子他就走了，因为他现在不用再躺在那里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五章九到十三节经文记载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犹太宗教领袖呢就指控这个人在安息日拿褥子，但这是他被医好的证据。你能够想象这是多么的荒谬吗？只因为他在安息日拿起他的褥子，这些宗教领袖心里边就不高兴了。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医好摊子之后，他早就躲开群众，因此这个人他真的不知道是谁医好了他。 约翰福音的5章14到16节经文记载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好，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在毕士大的池子边，主耶稣就医治了瘫子的身体，但是在圣殿，主耶稣医治了他的灵魂，罪让他得病了。首先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了，然后他的灵魂也得到医治了。你看，他认识了主耶稣，然后就告诉别人主耶稣到底是谁。过去呢，这个病人一直在等待，他看着池子。那么直到那一天，主耶稣神的羔羊就来到池子边，就看见了他。这个人呢，最后也看见了主耶稣。这个无能的病人遇到了全能的真神。那么最令人感到诧异的就是，在廊子那里还有很多人，他们并没有得到医治。今天呢，还有很多人依旧没有得救。那么主耶稣难道不愿意拯救他们吗？主耶稣当然是愿意的，只不过是他们没有看主耶稣，他们还在等待奇迹发生。就是这个事件就引发了某些人对主耶稣心怀恨意，不断地想要逼迫主耶稣。当约翰说犹太人时，他是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那么这就是他们开始要谋害耶稣，想要杀耶稣的一个转折点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5章第17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好，当这个人陷入到罪的深渊时，主耶稣和天父在安息日是不会休息的。虽然神在创造宇宙之后就安息了，但是人堕落之后就没有休息，因为人像牛一样掉到沟里头，自己是没有办法爬出来的。约翰福音的5章第18节经文记载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好，这些人呢不肯罢休，直到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止。约翰福音的5章1到18节这段经文就谈到了耶稣遭受犹太人敌对的理由之一，也就是安息日的问题。那么弗利福音呢也记载了有关安息日的辩论，比如马太福音的12章1到14节和马可福音的2章23节到3章的第6节。弗利福音就强调了耶稣教导人认识安息日的真正的精神。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6章第5节经文所说的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而约翰福音这里就强调了不停做工的神与作为神儿子的基督。好，我们的主接下来呢对自己就做了3个强而有力的宣告，基于这些宣告，我们才能够用5章24节来去传福音。好，让我们把这些宣告呢放到一块来去看。主耶稣的第一个宣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第19节，经文是这么来说的，经文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好，主耶稣说他就是神，他能做神所能做的事。圣父和圣子之间是完全一致和谐的，因此呢，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指控其实是荒谬的。圣子和圣父不相抵触，圣父和圣子也不相抵触。主耶稣做天父做的事，主耶稣他可以赦罪。因此说，圣父和圣子之间有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。好，约翰福音5章20节经文记载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有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 天父极其爱子，但因为爱世人，因此就将他的儿子来赐给我们。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3:16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，神对世人的爱是如此浩大。好，主耶稣的第二个宣告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:21，经文是这么来说的，经文说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主耶稣他随自己的意思就赐给人生命，如果天父让死人复活，那么圣子也照样能够叫死人复活。我们常听到有神医的恩赐能够叫死人复活，保罗和西门彼得呢也都能够叫死人复活，我们的主就赐给使徒医治的恩赐叫死人复活，但是这些恩赐呢随着使徒的去世就消失了。主耶稣他能够叫死人复活，因为他就是神。好，耶稣的第三个宣告呢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:22，经文是这么来说的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好，也可以这么来说，就是父也不审判人，他把审判的事呢全交给子。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无辜但是遭到罪人审判的耶稣基督。主耶稣他不仅是全然无罪的，并且也是极为公义的，他完全具有审判的资格的。彼得前书的2:23，经文记载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好，如果你听了也相信了耶稣的话，你就有永生了。主耶稣他能做神所能做的任何事，他能够叫死人复活，有一天他还要施行审判。不论已经得救或者是失丧的人，都要在主的面前来受审。信主的人在审判的日子要站在他的面前，也就是基督的台前，能够决定他到底能不能够来接受奖赏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有不少人信主的目的就像毕士大池旁的摊子，只为了求医治，求看得到的好处，可谓是属灵的短视。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版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看法。明天节目将分享约翰福音5:23-47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。